舊約以撒的兒子雅各，他為了逃避自己的哥哥以掃的追殺，一個人離家出走，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聖經在創世記第28章這樣說，他說雅各來到一個地方，就在那裡過夜，因為太陽已經落了，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的石頭，把它放在頭底下作枕頭，就在那裡躺下睡了。而就在雅各睡著了覺之後，他竟然發了一個令到他以下落來的人生有180度改變的夢。他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頂直通到天，神的使者、眾使者在梯子上下往來。他不單止見到一幅這樣的圖畫，在夢境的裏面，神更加在那裡重申一次，你都是跟雅各去確認，就是他對於他們一家的承諾。他應許萬國要因為雅各並且他的後裔來到得福。而當雅各一覺醒來的時候，聖經就是這樣描述雅各的反應。雅各一覺醒來說，耶和華確實在這地方，我竟然不知道。他就懼怕起來說，這地方多麼可畏啊，這不是別的地方，而是神的殿，是天的門。於是雅各就在那裡的地方立石為基，並且將那裡的地方改名為伯特利，即是神的殿的意思。雅各的用意是想告訴自己，那裡就是他去迎見上帝的地方。當日雅各說他竟然不知道，他竟然不知道原來那裡就是神要與他相遇的伯特利。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最吊詭的地方是什麼？就是今天，其實我們明明都知道每個禮拜我們回來這裡的地方，這裡都是同樣是上帝要與我們相遇的地方。不過問題就是，很多時候當我們入到來坐在這裡，就算上帝真的要在這裡與我們相遇，我們都可以好像雅各當初的一樣，依然懵然不知。為什麼會這樣的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每星期回到來崇拜，我們都帶著一些很不準確甚至乎偏差的觀點，以至於影響了我們在這裡敬拜當中的體驗。 That's why 教牧隊工在伯特利這個的講道系列的裡面，我們很想跟大家再一次來到思考，究竟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來到上帝的面前，每個星期我們在這裡崇拜，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參與這個崇拜呢？我們應該帶著一些什麼的態度回到這個崇拜的裡面呢？特別就是我們發現在過去一年的裡面，在我們中間日的而且確多了很多不同來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我們實在是一個群體，是需要不斷的來到提醒自己，甚至乎多多的去反思，究竟今天我們應該怎樣敬拜，我們每個禮拜應該怎樣聽到，甚至乎我們怎樣回應每一次上帝在這裡帶給我們的提醒和訊息，好讓我們能夠可以預備自己每一個星期來到這裡來到迎見我們的上帝。弟兄姊妹，你有沒有聽過回崇拜常見的五大通病？這五大通病其實無疑是影響今天我們在崇拜當中的體驗，他將我們在崇拜當中的焦點來到偏離甚至乎損毀。而這五種的通病常見的排頭位的就是消費的心態。我們很容易會帶著一種消費者的心態來到翻入教會崇拜的當中，我們一路崇拜，或許我們心裡面就一路有一個態度，就在這裡評分，就是今天究竟唱的詩歌適不適合我聽呢？究竟今天牧師講的講道夠不夠精彩呢？如果啱聽，如果有 feel， 我哋就會話：哦，今日嘅崇拜幾好喎。但如果唔啱我嘅口味，又或者我冇咁感覺嘅話，我哋就會話：哎呀，今日我冇乜領受，轉個頭崇拜裡面，就算我聽到乜嘢都好，都會忘記得一乾二淨。慢慢崇拜就變相咗，成為一個我每個星期只係翻嚟為咗滿足自己嘅一個嘅時段。第二，旁觀被動。很多人回崇拜都有一種很被動的態度，只是想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等， 咁你問等乜嘢啊？咪就係等下今日呢一場嘅崇拜對我嚟講究竟夠唔夠感動咯？我等下就係教會裏面講嘅講道嘅內容，究竟對我有冇乜嘢嘅提醒咯？但問題就係敬拜從來都唔係被動嘅，弟兄姊妹，神唔係要我哋翻到嚟喺呢度睇敬拜啊，而係要願意我哋打開我哋嘅心，打開我哋嘅口，嚟到主動咁樣參與每一場敬拜佢嘅時段。第三。打卡習慣，每個星期我們都趕頭趕命這樣回來，回崇拜就好像平時我們趕上班打卡的一樣，有時我們還會遲到，我明白的，有時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們控制不到，不過問題就是又好像過去的裡面我們對於這些環境我們沒有考慮過怎樣調教一下我們的生活的習慣，以至於我們可以為到這一段敬拜的時間來到預留空間，甚至乎好好地預備我們自己一份敬拜的心。第四，實用主義，我們很容易將上帝來變成了一個我們解決問題的工具，我们回到来，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回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啊，我想你帮我，所以我们祷告成日都是这样讲，主啊帮我找份工，主啊帮我解决这个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 in fact 神喜悦我们依靠祂，神喜悦我们来到祈求祂，但是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崇拜就只是回来为了神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最终所爱的呢就不再是神了，而是神所带为我们带来的好处。翻崇拜其实更加是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降服我们自己，被上帝去改变，被上帝去修正，被上帝来到去管理我们的生命。最后一个通病，态度随便。我们很强调神很爱我们的天父，这个的而且确又是真的，不过我们却忘记了就是这一位的天父同样地都是一位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失去了一份来到他面前一种敬畏的态度，如是者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很容易变来到藏入了一种很随便的状态，以为我们坐了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会注意我们了，一边听到我们一边碌手机，一边敬拜一边在复 WhatsApp，甚至乎我们偷偷在看新闻看 YouTube， 我们完全不尊重这个的场合。老实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带着这五种的通病来进入崇拜的话，我想问这个还会不会是一个的崇拜呢？我们不是敬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位的上帝，而是我们敬拜一个我们自己想象出来按着自己的口味来塑造专门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不是一个这样的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是充满荣耀的，是配得全人俯伏来到去敬拜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回归一种神所喜悦的敬拜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的来到去反思，就是到底我们面对着一个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带着一种什么的态度来到去敬拜祂呢？我相信接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个旧约嘅故事，应该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答案。呢个故事就记载喺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喺嗰度嘅时候，讲到大卫成为咗以色列国嘅皇帝。大卫成为咗以色列王之后，佢第一样嘢佢想做嘅，你知道系乜嘢吗？就是他想将那个原本被掳的约柜就从外邦的地方来到接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约柜所象征的是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真实的同在。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三至四节就是这样讲，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拣选出来的三万人，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山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来到抬出来，安放在一辆的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的儿子乌撒和亚希约赶着这一辆的新车，车上有神的约柜，亚希约走在约柜的前面。那就是这样了，大卫要怎样去迎接这个约柜？他派了三万人，三万人就浩浩荡荡这样护送着这个的约柜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里面，场面相信一定是非常之壮观。不过偏偏就是这个场面的里面，途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甚至乎是震惊全国的悲剧。第六节，他们到了拿紧的打和场的时候， 因为牛几乎绊倒，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撒发作，神因这错误的举动就当场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你知道过去的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其实乌撒都只不过是好心扶一扶个柜啫，神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就是在一种这样的环境底下却要当场击杀他呢？弟兄姊妹，如果过去里面你看这个故事，你有过这种的反应，我会说其实都属于非常正常。不过问题就是，可能你过往里面所看的就只是看到个结果，却不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背景。原来在圣经的民数记里面，神已经明明讲到很清楚，究竟要怎样搬个约柜。原来搬约柜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首先他必须要由利未人，即是祭司，用这个棍穿过约柜上面的金环，用人的肩头来到去抬起这个约柜。因为这个举动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是代表了他们尊重神就是他们的神，是代表了神在以色列人之上所展现出来的威荣和荣耀。不过在要求的当中还有另一点更加重要的，就是神说过，就是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人都不可以触摸约柜的。那你说为什么啊？是不是上帝太小气啊，不给人碰他的东西啊？哦，不是，原因就是因为神明知道人有罪啊，原来有罪不洁的人是绝对不能够去触碰上帝的圣洁的。一个有罪的人触碰上帝的圣洁的话，那个结果就是死了。所以话说回头，其实一切的要求都是有原因，而甚至乎部分的要求是为着人的好处着想。所以那个问题就是，即使是这样，大卫和他的祭司所采取搬运这个约柜的方法，依然不用神所命定的方法，却用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方法，就是用牛车来到去运送约柜了。不过可能你不知道，原来用牛车运送约柜都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发明出来的，原来是当时的非利士人，他们何时用牛车运送这个的那些东西啊，样其实就是他们就是习惯用牛车来运送他们自己的假神的偶像的方法来的。因为为什么？贪他方便嘛，有效率嘛，搬运的人又不用出那么多汗嘛，样。所以就是这样，大卫和一班的领袖就用了当时世界觉得最方便，甚至乎是异教运输偶像的方式，随便这样你都取代了神的吩咐和他最圣洁的要求。所以当你看回这一幕的悲剧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上帝不合理，并不是上帝严厉，并不是上帝苛刻，而是只因为人过去的里面对上帝的轻忽和随便。不过其实今天我们都同样都需要想一想，每次当我们进入这个敬拜的场地的时候，其实究竟我们又带着一份什么的态度进入这一道？我们会不会都同样地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是轻忽和随便？我们有没有认清楚，就是今天我们来朝见的是一位圣洁荣耀配得我们来到去敬畏的一位的上帝呢？当然了，当我们讲到上帝是圣洁的时候，这个包括了神在道德上面的完全和美善，而这一份的美善也都正正告诉我们，神是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祂不是由这个世界而来，祂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相比于这个世界，当我们人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明显地来到显露我们是一班带着罪污和软弱的人。所以即使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有多少都好，神救我们多少都好，但我们仍然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到否定我们原本就是一个罪人这个的事实。 That's why 你发现当雅各他知道那里的地方就是神临在的地方，那里的地方就是伯特利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找话，他说这个地方多么可畏，不是因为在那里他见到有什么恐怖的场面， 而是因为雅各在那一刻里面，在圣洁的神的面前，他都自知自己是一个的罪人，而今天他就站在一个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他必须要带着一份敬畏的态度。当然我们讲敬畏的时候，我们不是代表了我们每一次回崇拜我们都要带着一份充满恐惧的心回到来。不过我想起码一样东西，就是每一次当我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先认清我们的确是一个的罪人，而今天我们要站在一个圣洁的上帝的临在当中，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的环境，我们是不应该随便的，我们甚至乎不应该轻率地来到这个的时段的里面。就好像我很喜欢用这个的比喻来到比喻这个环境，就好像我们自知是一间公司里面的小职员，今天的早上我们被安排要见我们公司的行政总裁，我想断估我们都不会在昨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预备，还要搞到三更半夜都不睡吧。就算今早上我们起到身，我断估都不会我们给自己有机会今早上会迟到吧。回到公司我们见到行政总裁他要对我们对话，我断估我们都不会无端端在他讲说话的时候就拿个手机出来碌，然后复下 WhatsApp 看下 YouTube 吧。弟兄姊妹，正常的人如果见自己公司的总裁都不会是这样的话，其实更何况今天我们来朝见的是谁？是那位我们轻慢不得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请问我们还可不可能再以一份万不惊心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呢？我记得当我去读大学的时期，其实我和我自己一班年轻人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被我们的牧者这样来教导，就是每个礼拜当我们回崇拜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回崇拜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随便马虎，我们要很端庄这样来回崇拜。当时的时候我们整班团友仔，我们很少有这个迟到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都会有我们侍奉岗位，我们有人会在当中领诗，我们会有人在诗事，有人做诗琴，有人负责音响，还有人会在唱诗班。我们体会的就是侍奉本身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我那天有侍奉不代表我 extra 出来，而是它是我敬拜上帝的一种的方式。就算那天我们不轮到我们来到侍奉，不到我们轮班，其实我们一样一班团友仔，我们会预早十五分钟，我们会回到个礼堂的里面，我们还会坐在一起。我们会坐在哪里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坐在哪里？我们一定会选第二行来坐的。为什么？跟现在的人很不同。现在弟兄姊妹很喜欢选最后那两行坐，还要是上面最后那两行。我们那时一定放在前两行，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要听清楚一点。我要听清楚那日上帝对我的提醒是什么，而我们在那里，我们不想错失一句神透过他的牧者你都对我们的提醒。而在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习惯给自己一段很安静的时间，你都去预备自己的心，不聊天的了，不相交的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收拾心情，我们想回今个星期我们有什么感恩的事，今个星期我有没有一些地方我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我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认罪，我要好好地来预备自己，我要以一种认真不随便的态度来准备迎接这一位圣洁的上帝，就是那位配得我去敬畏的神。你看看，当大卫经历完了乌撒这件事之后，其实他的心态同样地都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他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他整个在耶路撒冷将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计划，他足足停了三个月的时间。他不是放弃，而是他要回去，他要重新调教自己，他要反省自己，究竟我错了在哪边，究竟我马虎在哪边。然后他要很认真地重新的部署，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到敬拜他。结果你发现他在三个月之后他再次出发，但今次他不单止在搬约柜方面来到有所校正，校正回来。与此同时，你会发现他连迎接约柜的时候那一份敬拜的态度都完全改变。第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大卫就去 欢欢喜喜咁样把神嘅约柜从俄别以东嘅家中嚟到喺抬上大卫嘅城里去。那些抬耶和华嘅约柜嘅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一头公牛和一只肥畜为祭。大卫束着细麻布嘅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嘅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以欢呼和角声把耶和华嘅约柜抬了上来。弟兄姊妹，当你睇到圣经一幅咁样嘅描述嘅时候，你觉得呢幅图画最吸睛嘅地方系乜嘢？我相信就系你见到一个以色列嘅王，一个一国之君，哇！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着住这个普通祭司的服饰，不理身世，放低身段，这样再在大家的面前在这里极力跳舞。为了什么呢？这个动作很明显是大卫当时一种很发自内心对上帝敬拜赞美的一种的表现。不过即使他现在这一刻在这里兴高采烈地敬拜神，与此同时他身边的皇后米甲却有不同的反应。圣经这样说，耶和华的约柜运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往外观看，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跳跃舞蹈，她怎么心里就鄙视他。大卫在街上敬拜，但是米甲在哪里？米甲没出来，米甲由头到尾就是在个窗前来到旁观。一个你见到的是主动的投入，另一个你见到的他却是置身于事外，一个欢喜快乐，另一个呢心里鄙视。为什么呢？何解米甲会有一个这么不同的反应呢？你听听他讲就知道。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见大卫，他就这样讲了，以色列的王今天多么荣耀啊，你要有一点语气下去你就知道他多么衰了，这样他今天竟在众神仆的婢女的面前赤身露体，就像一个卑贱的人无耻地露体的一样。原来米甲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在意的就是大卫在人家的面前的形象，他在意的就是人家怎样看大卫，大卫的地位，大卫的面子，大卫的尊严。所以当他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他是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他就认为大卫现在这一刻所有的举动根本就是一种失仪、丢架、无面、尴尬的举动。这个是米甲眼内看到的。不过问题就是很明显大卫就不是这样看，大卫他用一个什么角度来看他自己的现在这刻的举动呢？你听听他怎样来到回应米甲。其实很短的，一句而已。大卫对米甲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短短的一句其实已经很全面地解释了，就是大卫所有今天在这里的行动究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卫的意思就是，喂米甲，其实我现在跳舞跳给谁看呢？我跳给又不是跳给你看，我跳给又不是跳给其他人看，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今天在这里跳舞，我是跳给耶和华看。因为在大卫的眼光当中，他是怎样？他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他所做的一切敬拜的举动只是为了耶和华而不是别人。所以换言之，在大卫的视角里面，既然是这样，其实我使什么要理人家怎样看我呢？我使什么要担心在人家的眼光里面所谓的我的面子、我的尊严、我的地位和形象呢？我今天我唯一关心的就只是今天我在这位上帝的面前的敬拜，我能否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这个观点其实正正呼应了近代著名的基督教的哲学家奇克果，他对于信徒参与崇拜的一个观点，他做了一个比喻，他是这样说，他说你就当每个礼拜你回来的崇拜就好像一个表演，一场表演的一样。过去里面我们有一个误解， 就是我们以为坐在台下上面的会众，他们就是代表了观众，台上面的牧者、敬拜队、所有服侍的人员，就是一班的表演者，他们来就是为了表演给台下的会众这班观众来看。但是其一个话错，全部都错。因为在一场真正的敬拜的里面，台上面的牧者、敬拜队、所有的侍奉人员，连同台下被带领敬拜的会众，其实我们全部都是表演者。而在这一场真正的供应拜的里面，唯一的观众只是得一个，就是我们中间的上帝。神是每一场敬拜当中唯一的观众。所以大卫这一句，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其实正好提醒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认清回到来的时候，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观众。而在敬拜当中，既然他才是真正的观众的话，那我们最紧张的反而是什么？不是隔离那个人怎么看，不是隔离那个人觉得我的表现怎么，而是究竟今天我能不能够，我的表现、我的敬拜能不能够得到那位观众的喜悦和赞赏。弟兄姊妹，或许可能你信了主很多年，你回崇拜都回了很多年，但是容许我都很真挚地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你明不明白究竟回崇拜的意义是什么？回崇拜不是基督徒一项的教会活动，你今天回崇拜更加不是回来看 show， 崇拜是一段我们同神之间互动的时段，在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是向他表达着我们对他的感恩和赞美。当我们在这里留心地听牧者的宣讲的时候，我们是领受神通过他的仆人对我们从圣经而来的教导和提醒。你不是来这里得个体字，你来这里同样地你需要去表达，你要去 express。 所以其实每次当你回完崇拜之后，到最终 suppose 你觉得我今次在这个崇拜当中我有付出过，我有输出过，就好像怎么呢？就好像在圣经当中诗篇的里面，诗人你知不知道他是怎样教我们的敬拜？你看看诗人他是这样讲，诗篇第47篇，他说万民啊，你们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欢呼。诗人在95篇又这样讲，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诗人在这个的98篇又这样讲，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在109篇的时候，诗人又这样讲，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诗人是怎样教我们敬拜的？是主动，是投入，甚至乎有些时刻你 feel 不 feel 到有份澎湃在里面。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看回我们自己，究竟今天我们回到来，我们去敬拜上帝，哪管是音乐又好，又或者我们场面，或者是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同样一份的投入，一份的主动，甚至乎一份的澎湃呢？老实说，平心而论，如果我要比对诗人的敬拜的方式，他那里所带出来的氛围，我相信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互相都见到，就是在我们中间，我们依然有人来到在怎么说呢，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不同程度的 hesitation， 我们有不同程度的迟疑。你不要说哦，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举手，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连唱诗很可能我们都不是很愿意，一首诗歌可能比较新一点的、我们不肯学，我们就干脆不唱，就这样站在这里。我记得曾经听过一对姊妹的对话，话说有一位姊妹问另一位姊妹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问他，他说，哎，姊妹啊，其实为什么每一次你唱诗的时候你都会举手的？这样我觉得另一位姊妹的回答呢，是回答得很精彩的，因为他回答的方式就是反问这个姊妹，他就跟他说，我想请问你，如果我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不举手，我的手还可以摆在哪里？那又是， 舉手讚美就好似好比一個孩子嚟到佢嘅父母嘅面前，佢好渴求呢位父母，好想親近呢個父母，於是佢舉手嚟到去親近佢嘅父母嘅一樣。今日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我哋都猶如小孩子嘅一樣，我哋有冇呢一種嘅渴求呢？我亦都聽過一個弟兄咁樣同我講，佢話牧師話就咁樣講啫，但係唔係個個都做到嘅。我明白弟兄嘅意思。但其實又不代表我同意，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不是個個都做到呢？或許每個人做的方法的程度有些不同，有些人當他來到去舉手讚美的時候，他舉得很高，舉很高，我是其中一個，我自認了。有些時候我拍手一點，我落一點好不好？有些可能在這裡，牧者說你如果個個都不行的話，你將你的手放在心裡面，起碼 at least 你的 gesture 是在告訴人家你在這裡敬拜你讚美著，相信都是同一個的方向，但是沒理由你會見到有人的時候在這裡讚美就是這樣的。那即是代表了什麼呢？是不是？我相信每個人都做到，特別是基督徒，每個人都做到，只需要你沒有五十肩就可以了。唯一可能你需要的，就只是你需要放低你所想的那些多余的，神根本不注重的，就是你的面子，你所顾虑的东西，你顾虑人家的眼光怎样看你自己，你却是可以由衷地将你对上帝的感恩、渴望、赞美，哪怕隔离那个怎样看，当你专注在上帝的面前，老实说，其实身边的人都不理得你那么多。我们就将我们对上帝要表达的事由衷自由地来表达出来，讲到底，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敬拜的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称重的上帝，我们不是做给隔离那个人看的。而当你能够这样来到认清，原来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场敬拜的里面，神才是那位我们唯一的观众的话，而当你专注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容易不会再介意究竟你身边的人究竟有没有留意你，怎样看你，而你亦都会觉得原来我唱诗举手一点都不尴尬，甚至乎即使今天的里面没有我熟悉的诗歌，我依然可以开声来到去重唱。就好像当我们看大卫的一样，其实他的心 exactly 就是这样。当大卫他讲完了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之后，你发现他继续讲下去的，他讲些什么？他这样说，大卫对米甲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耶和华拣选了我，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弟兄姊妹啊，有所以，即是怎样？即是有因为啦，是不是？因为什么啊？大卫之所以可以这么释放地在神你面前来敬拜，不是因为他扮出来咯，而是在他的里面的而且确是有一个很 convincing 的理由来推动他能够作出这一系列的敬拜的表现。因为他心知道，就是自己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原本是一个放羊的小孩来的而已，没有人看得起他，没有人会重视他，但是如今神将他抬举，将他变成为这个以色列里面的王，能够避开过去的里面扫罗一系列的追杀，能够仍然有生命有平安，今日有机会你要迎接约柜进城，这一切不是因为大卫做王做得多出色，而是他知道他过去里面他蒙着上帝的厚恩，就是因为他认清了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认清了神对他的恩典，这份的蒙恩，这份的感恩就成为了推动他能够可以衷心全人投入这样敬拜上帝的动力和理由。所以其实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神对你和我有什么恩典呢？今天你对上帝的感恩，原来就是你每个礼拜你回来敬拜上帝的动力和理由。而当你能够想起，甚至乎常常的数算神对你有多少的恩典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记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一个罪人来的， 但我们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十字架上将我们从我们的黑暗和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翻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清楚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话，我们的敬拜又怎么可能再冷漠并且无动于衷呢？你知道吗？恩典越大，敬拜的投入度就越深，记清楚了吧？恩典越大，敬拜的投入度就会越深。而如果你发现今天你在崇拜的过程里面，你仍然好像一条的行尸走肉一样，每次听到引言都未完，你就已经开始中眼瞓，是吧？对住今日神要有什么说话跟你说，你毫无期待的。唱诗的时候不单止没有感觉，甚至乎你抗拒身边的人对你的带动，其实很大机会不是因为敬拜队唱得有问题，不是因为诗歌的内容有什么的问题，更加不是牧者的讲道跟你无关，而是因为可能在我们里面根本我不在意上帝在我们身上摆下几浩大的恩典。大卫之所以极力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跳舞，就是因为他要在那里来表达回应上帝对他莫大的厚恩。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敬拜呢？我们应该带着一份什么的态度来到去敬拜呢？我们怎样来参与每个礼拜崇拜的时间呢？大卫在这件运约柜的事件的当中，就提醒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在这段的时刻，第一，我们要认清我们敬拜这位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他值得我们来到去用一个敬畏尊重的态度去到他的面前。第二，我们要认清究竟真正的观众是哪一个，我们的上帝是唯一这里的观众，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要紧张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第三，我们要认清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厚恩成为了我们能够全程投入敬拜他的动力。而如果我们要很实际地你要按住这三个的心态，你要调整我们每个礼拜回来崇拜的状态的话，或许我们真的需要由细节开始，由不同的细节的里面来到调教我们自己。而这个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我们会从大家一一的来提出，我们一起来到调节自己，我们盼望我们的敬拜能够更加贴近上帝。不过如果今早上你要我揀一个作为起点，我们怎样调教我们每个礼拜回崇拜的态度的话，我就会揀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尊重这个敬拜的时间。那你问那何谓尊重啊？这样当然都很多的，这样你如果要我揀，我只揀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回崇拜可不可以不要迟到啊？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不如我跟你看一下数字好不好啊？是吧？是吧？看一下数字啊，是吧？不是我说的，数字说的。那我试探问一个礼拜，就找上个礼拜啦，好不好？上个礼拜5月30号，我们星期六成人粤语崇拜两堂加埋。我们总共出席的人数，不计那些即侍奉的弟兄姊妹，在及波侍奉的弟兄姊妹，又或者在外面里面等着人回来的，等着新朋友回来的那些弟兄姊妹，只是出席这个崇拜的人数是有533人。但是你知不知道上个礼拜迟到的人数有多少吗？我真的想开个盘口给大家来到去，来到去估一下。不过不好了，时间关系。上个礼拜我们迟到的人数总共是108人，占了我们崇拜的人数是 20.3%。 换言之，5个人当中有一个迟到。我告诉你，这个数字已经不是最吸睛的数字来了，是吧？有一个数字更大，就是我看回这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曾经有一个崇拜总共迟到的人数是占总人数的 31%，即是3.3个人当中有一个就迟到。 當然遲到有很多原因的，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叫做不可抗力的因素嘛，是不是？譬如條橋撞車，又或者路口裡面有工程，又或者臨出門口的時候就肚痛，就揀臨出門口的時候肚痛，甚至乎小朋友嘔奶，我都明白的，因為這些我都經歷過。不過我想有一點我們都不可以否定，就在這 20% 裡面遲到的人的當中，一定有不止一個是因為這些所謂的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只是因為不緊張，有些隨便，甚至乎不在乎而已。當牧者看著這堆數字的時候，其實我們覺得可大可小，我覺得真的需要跟弟兄姊妹一同去正視這個狀況，因為在敬拜的態度上，這個實在是需要我們有更多學去怎樣尊重的地方。可能你會覺得，在講道的裡面都要講這個數字，會不會太過細微啊？弟兄姊妹，不是。當我們對著上帝那個的態度的時候，而甚至乎我們說敬拜本身是一個生命的時候，其實一切的尊重是在乎個細節，細節決定了我們的態度。不過我又想告訴大家，你又不要覺得失望，因為當我們看著這一批數字的時候，我又發現其實中間都有些盼望的地方。盼望在什麼呢？就是你有沒有發現這108人的當中，有56個人是遲到少過5分鐘，有37人是5分鐘到10分鐘之間，還有15人是超過15分鐘。好了，我看回這些數字，我覺得個盼望是什麼？你有沒有發現大部分的人，即是接了有93人，其實它是在10分鐘之內。你知不知道10分鐘是一個什麼概念？10分鐘就是眨下眼就過的概念。換言之，就是如果今天我當你早上所有的事都不變，所有的程序都不變，其實你只需要你早10分鐘起床，你的鬧鐘早10分鐘響，你又或者早10分鐘梳洗，又或者你早10分鐘開始叫你的小朋友起身，甚至乎你早10分鐘出門口，然後你早10分鐘回來泊車，弟兄姊妹，只是短短10分鐘，其實我們就已經能夠可以make到準時回到來。而倘若我們能夠首先做到我們準時回到來來去敬拜的話，下一刻我再來都是鼓勵你早些回來，入到來這個禮堂，給自己少少安靜，預備自己的時間，省察自己的罪，因為我們要敬拜的是一位聖潔的神。弟兄姊妹，其實你會發現都不是那麼難的，其實關鍵只是得一個，就在於今天你願不願意的，你願不願意在這件事上，就是這麼細的細節的上面，你要對這一位值得我們去敬拜的神擺上更多的尊重，並且去尊重這一段我們與祂相遇的時間。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的話，你想像一下，就是如果我們這裡幾百人，我們願意用一種這麼認真的態度來對待每一段我們在這裡與神相遇的時刻，我們帶著被神的恩典觸動的動力，去敬畏神的尊重，投入地將我們的讚美自由地帶到神的面前，其實到那時神這塊的地方會變成怎樣，你知道嗎？這個地方再不是只是一個禮堂，這塊的地方變成真真正正神要與我們相遇的百特利，而這個也是一個對這個世界來說一個很重要的見證。當新朋友，當未信主的朋友入到來的時候，你猜下他們會怎麼想？他看到我們對於敬拜這麼認真，對於敬拜這麼澎湃，對於敬拜這麼真摯的時候，他們會好奇的，就是究竟這一位是一位什麼的上帝，竟然可以令到一班人對他有這麼如此大的敬重和愛慕。或許他們就是因為這樣，你要看一看究竟福音是一回什麼的事。弟兄姊妹，你想不想见到一幅这样的图画？又或者这样问，你愿不愿意都有份于这一幅的图画？如果你都想的话，不如我们今天开始，就由这个系列开始，我们很认真地调教我们每个礼拜回崇拜朝见上帝的态度、尊重和时间。 我们就每个星期预备好自己，全程投入咁样去迎接呢一位伯特利嘅上帝，你话好吗？我邀请大家一同嘅起立，我哋同心嘅嚟带祷告。亲爱嘅父神，我哋要宣告你系嗰位圣洁、充满荣耀、满有恩典嘅神。我求你嚟到赦免我哋嘅罪，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翻教会，我哋嘅心充满住好多世界嘅杂音。我们将敬拜当成了消费，我们将自己当成了观众，我们忘记了你才是那位我们配得一切赞美的主。我求圣灵你今天来就唤醒我们各人，好像唤醒当日的雅各一样，让我们真知道耶和华你真是在这个地方。我求你帮助我们除低我们骄傲 的面子，就好像大卫一样，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到在你的面前去爱你，去敬拜你，以致我们每星期的崇拜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活祭。主，我们就是这样将我们自己摆上，求主你帮助，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